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耶稣生平第二课，我是张德仁。在人类历史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做所有世人的榜样，这个人他也是神，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约翰一书二章六节，使徒约翰也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因此当你我聆听耶稣生平时，犹如照一面镜子，我们也透过端详耶稣生平审视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到耶稣生平里，在耶稣的人生每一个过程当中，他都有好榜样，从幼年直到后来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阶段是不完美的。耶稣在人生的每一个境遇里也都是好榜样，不管是高低起伏、顺逆、热闹、孤独、被欢迎、被藐视，在任何处境还有遭遇当中，他都有完美的表现。耶稣在一切的人际关系上也都有好榜样。耶稣的一生并不是过着与世人隔绝的生活，他乃是入世的，深入人群的，交往的对象上至君王权贵，下至税吏罪人，他都可以在人群间与之互动，甚至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并且还能发出美好的影响力。今天我们开始来谈耶稣的降生以前，我们先要提到当耶稣降生前，我们看到了天使传报佳音，神创世以来一个最重要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就是耶稣要借着一位童女取了肉身降临在人间，而天父差遣了天使要将这个消息告诉人。而在路加福音里，我们看到首先告诉的对象不是君王权贵，而是最卑微的牧羊人。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提到，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金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有个孩子出生了，你会告诉谁呢？ 你会告诉在路旁的流浪汉吗？不会的。然而，当耶稣降生，路加福音的记载里告诉我们，天父差遣天使去告诉最卑微的牧羊人。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基督信仰当中所信仰的这位神，他没有大小眼，他没有势利眼，神爱世人，一视同仁。不管是地位高的，地位低的，男的，女的，神都爱。先向牧羊人来报佳音，这也是现在许多教会在12月24号平安夜的时候报佳音的一个典故。而耶稣降生不是降生在皇宫贵族，而是降生在马槽里。什么是马槽呢？马槽就是动物吃东西的容器。不只是马吃东西的容器，也包括羊、驴等等吃东西的容器，都管它叫马槽。有学者们研究，很有可能这个马槽是在伯利恒附近的山洞里。若是如此的话，一位全宇宙的君王、创造者，他降生却降生在那个臭得不得了，又阴暗又潮湿的动物吃东西的容器里。耶稣的降生也告诉我们，他与世人最卑微的部分认同，他爱我们，他永远愿意亲近我们。只有人不亲近神，没有神不亲近人。若是神不亲近人，问题总是出在人的身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刚才我们也稍稍提到，耶稣在地上肉身的父亲叫做约瑟。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记载约瑟他是个义人。这义人呢，是好人的意思，在道德上相对来说是好的，行事为人是正直的。义人并不是没有罪，意思是他是个好人，在道德上相对来说是个不错的人。当约瑟发现他自个儿订婚仅仅一段时间的未婚妻玛利亚竟然未婚怀孕，在挣扎时神介入，于是约瑟没有休了他，反倒愿意顺服神，甘心乐意的将玛利亚迎娶过来。当然玛利亚也非常不容易，有哪一个女孩子愿意忍受人指指点点呢？可是玛利亚却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49节记载着玛利亚颂，她心尊主为大，甚至于扬弃了人异样的眼光。我们看到玛利亚与约瑟都是顺服主的人，而耶稣也是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所成长的。当耶稣降生之后，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着有西面还有亚拿见过圣婴耶稣。西面他是一个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的一个人，他并不是盼望他自个儿能够享享清福，他并不是盼望自己可以寿终正寝、荣华富贵，他盼望的是可以看到主。从西缅身上，我们也来照照我们自个儿生命的镜子，你盼望什么呢？盼望好像是一个属灵的 温度计，看看我们属灵生命是否有问题。一个越盼望主再来的人，越渴望见主面的人，他的属灵生命越健康。好，路加福音第二章呢，还记载亚拿。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6节到39节，亚拿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位传扬救主福音的妇女。在男性的圣徒中，有年老的西面做榜样，在妇女圣徒中有亚拿做榜样。亚拿是一位女先知，她忠心侍奉主，到老也不退休。她的灵性和西面一样，非常虔诚。她热心传扬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亚拿，他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主耶稣的事。他活着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侍奉神，传扬神，直到最后一口气。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呢？从西面和亚拿这两位老年圣徒的身上，我们实在看到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的美好见证。他们并非衰老，乃是成熟。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的生命也越来越美好了。期盼你我的人生也可以像西面，也可以像亚拿一样。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耶稣生平第二课，我是张德仁。刚才提到了西面和亚拿，他们看到圣婴耶稣。再来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让我们看到了东方的博士，他们也看到圣婴了。东方的博士，这个博士和我们现在的博士不太相同。这的博士指的是星象家、天文学家。他们朝见主的时间，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16节提到，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从经文推测，他们大概是主耶稣降生两年左右的时间才来到耶路撒冷朝见圣婴耶稣的。而在这儿提到的小孩子和牧羊人所看到的婴孩是不同的字，因此东方的博士们来看圣婴耶稣已经是隔了一段时间了。然而很多时候教会当中演圣诞剧，好像时空就有些错置了，甚至还有些戏剧的演出提到东方三博士。圣经里是没有明说这东方的博士们是有三位，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东方三博士呢？很有可能是因为经文记载的他们带了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很有可能是一人带一样，所以推测是有三位博士。但实际来说，圣经并没有明说。他们朝见圣婴的地点呢？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第二章39节提到办完了一切事， 他们原来是来伯利恒报名上册的，办完了一切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所以当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圣婴耶稣去耶路撒冷奉献给神以后呢，他们很可能是在拿撒勒，而不是在伯利恒。那么东方的博士们朝见圣婴耶稣，就应该是在拿撒勒。那么东方的博士们他们朝见圣婴的经过也很有意思。马太说到这些博士们是从东方来的，没有说到博士的数目，也没有说到他们的国籍，而他们是看到星星特来朝拜他。这个星星可能是当时神在空中所做的一个神迹，引导这些星象家来到拿撒勒朝拜圣婴耶稣。而他们朝拜圣婴耶稣的意义很特别，这些博士们他们很有学问，他们可能也懂得旧约圣经，不远千里而来，以黄金乳香末药献给一个大概2岁左右的一个犹太婴孩。如果他们不是受了神特别的启示，如果他们不是渴慕真理敬虔爱神的人，他们不会这么做的。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面对教会的奉献很小家子气，好像呢把金钱看得比神还大。我们看看东方的博士们，为了朝见主不远千里而来。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在家里旁边，家里附近，却懒得去，金钱至上，不想奉献。东方的博士们却是献上黄金乳香末药。我们真是该好好反省反省。自从主耶稣基督降生到他出来工作的期间，这一段日子的事迹，除了路加福音之外呢，其他3卷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即使是路加福音书里头所记的，也是十分的简略。由此可见，四福音书并不是耶稣传，4卷福音书不是耶稣传，而是传耶稣。4卷福音书以4个不同的角度向世人介绍主耶稣基督降世的使命，所以4卷福音书的作者只详细记载主耶稣在世最后3年多的工作，还有他的生活言行。因此，从主耶稣降生到他出来工作的这段时间，很多圣经学者把这段日子称为叫做沉默的岁月。路加福音2:40-52，3:23，4:16，马可福音6:3。我们只知道主耶稣在这段沉默的岁月中的第一件事是路加福音2:40所记载的，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这几句话告诉我们，在这段沉默的岁月里，耶稣的身体和心灵在成长。对于这一点，许多人常常不容易领会。我们好像觉得耶稣在世做人应该和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因为他是神嘛，所以他的成长应该和常人不同的。他可以不吃饭，身体照样长；他可以不读书，照样会有学问；他可以不思想，就能够有智慧。如果你有这种观念的话，那么路加福音2:40提到耶稣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会给你当头棒喝。我们好像忘记了，耶稣除了有100%的神性外，他还有100%的人性， 他是神，也是人。他像所有人一样，需要经过逐渐成长以致成熟这个阶段，所以他的身体需要吃喝锻炼才能够发育正常，他的智慧同样需要观察学习才能够至于睿美。总之，他需要与我们一样渐渐长大。唯一不同的是，他在人生的每一个生长阶段中都是完美的，都是与罪无关的，所以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不要忘记，如果耶稣都需要渐渐长大，我们对自己以及对他人都不要有那种好像快速成长、揠苗助长的那样的一个眼光，需要耐性的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一个渐渐成长的过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耶稣生平。我们提到从主耶稣降生到他出来工作这个阶段，我们称为是沉默的岁月。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记载，耶稣他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从耶稣渐渐长大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他对我们的爱。耶稣愿意经历我们为人的一切试炼，他了解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过程的痛苦，他经历，他同情我们人生所有的痛苦，他有经验。耶稣不需要经验主义，因为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但他却愿意经验主义，乃是为了与我们站在一起。他有同理心，因此希伯来书说，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当时犹太教的大祭司吃香喝辣的，不知民间疾苦，但耶稣不一样，他卑微，而且经历人生的每一段酸甜苦辣。好，再来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节到五十二节。一切伟人的一生都有两个伟大的开始，一个是他出生来到世间，一个是他领悟了人生的意义与目标。一个是生命的开始，一个是生命价值的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在十二岁的形象，透过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节到五十二节表达出来。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每年有七个大节日，而这七个节日中，他们规定有三个节日：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凡是住在耶路撒冷四周十五英里以内的成年男子，都必须要进到耶路撒冷城的圣殿当中去亲自庆祝。所以呢，犹太各地甚至世界各方的犹太人，也以一生当中能有一次能够到圣殿中去过节为荣。在这三大节日中，尤其以逾越节最为隆重，因为逾越节是要纪念他们如何从埃及为奴之中得到了自由，并且逾越节也是犹太人的新年。按当时犹太人的规矩，男孩到了十二岁，便是到了可以被接纳参加宗教活动的年龄。 耶稣随着父母一同到耶路撒冷去欢度佳节。犹太人称12岁的男孩叫做律法之子 Psalm of the Law， 而每一个犹太男孩都盼望自己早日长大，能够到12岁就可以亲自到圣城去过节，被社会接纳为大人。耶稣和一般男孩一样，他要过节，但却与一般犹太男孩迥然不同。哪里不同呢？他非常好学。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6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6节说到，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如果连耶稣都要经过一面听一面问，那更何况是我们呢？耶稣在他12岁的阶段显出他学习态度的美好，谦卑认真殷勤。再来，他很杰出。我们看到经文提到路加福音二章47节，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聪明指的是他对事物的领悟力，应对指的是他对人或对事的处理能力。领悟力、处事能力这两方面，12岁的耶稣都有杰出的表现。再者，他在12岁已经把侍奉神放在他心中最重要的部分。路加福音二章49节，耶稣说，他以父的事为念。什么叫做以父的事为念呢？也就是说，他一生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天父所交代他的事，成全神的事，列为他人生目标的首要。而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否也以父的事为念呢？二章51节，我们看到耶稣的父母亲很担心他。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了。耶稣求知的心，在遇到众多老师的这样的机会里面，他如饥似渴，他爱神、侍奉神的心热烈如火，但他仍然为了孝顺父母，放弃这个机会，同他们回去，直到他30岁的时候。我亲爱的朋友，耶稣，我们看到他好学，他杰出，他以父的事为念，他孝顺。而我们看看耶稣，想想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调整呢？求主帮助我们。最后，路加福音二章52节提到一段话，很美。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